谢你到很早这个时间，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讨论有关于信仰的这些的主题，求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能够清楚明白啊，我们啊的信仰，主啊，真的求主你自己来带领一下这段时间，也帮助啊一些要来寻求啊认识你的人，也能够更加的来认识你。把以下的这段时间叫做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特别保守带领我们，我们在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上一次那个旭明他有问到一个问题，我上一次说我还没有整理嘛，所以我回去稍微看了一下，就是说基本上天主教他们用的圣经呢，它是基本上是根据那个耶路撒冷的圣经 Jerusalem Bible。 那我这一本呢是新耶路撒冷的圣经啊，这一本呢其实是有修订过的，但是它的内容呢可能应该是跟耶路撒冷圣经差不多。那这里面我没有完全仔细去看，但是里面他就有提到那些旁经，就是我们上次说天主教多出来的一些的圣经的部分，我们叫做旁经那些部分呢其实有一些的问题。那我这里只是就是找出其中的一些而已，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的话，那可以看看为什么那些的旁经没有被列入到这个真正的圣经里面。这个是我想可能等一下如果大家有空要看的话，那么这个是我从其他本上面找到的资料，他在这里就有讲了几个理由，为什么天主教的那些旁经呢不被纳入这个圣经里面的原因。第一个理由就是耶稣跟初期教会所用的旧约圣经呢并无旁经，希伯来文圣经和犹太人历代传流的旧约圣经里面，它分为律法、先知跟圣卷三个部分，那么在这里面也没有旁经，所以耶稣的时代没有用，然后这个犹太人他们也没有用，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古代的犹太作家当中使用希腊文圣经的，像腓罗和约瑟夫，他们对旁经也都很熟悉，但是呢他们从来不会将旁经当作圣经来引用，他们不会将圣经当作旁经来引用，这是犹太的作家。那么古教父熟悉希伯来圣经的，他们都很清楚的划分什么是正经什么是旁经，所以这些古教父他们也基本上把这些的经典已经分开了，有正典跟旁经那么这是第三个理由。那么另外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旁经被纳入正典呢是在主后第十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才被天主教开会纳入正典，所以这个权威性也是值得怀疑。第五就是旁经的作品水平以正经为低那么这个是去读的人可以读出来，而且旁经所记的史地的资料多的错误，连带错误呢更是不胜枚举。所以你去看这一本的话，你就可以看到的确是有很多的错误，就是旁经那些旁经。那么如果你要看中文版的，就是要看诗高圣经那个就是天主教所出版的圣经。那么这个我现在有的这个是新耶路撒冷的圣经，但是其实基本上那个天主教他们用的圣经就是根据这个而来。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错误呢，你可以 好，对于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OK， 所以我们要接下来要进入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啊？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如果你相信有神，你怎么知道他的存在呢？或者你不相信有神，或不确定有神，你为什么不相信呢？我想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If you believe in God, how do you know God exists? Everybody can share your opinion. I don't know how to say it.如果有人问你，你怎么知道有神的存在？你会怎么回答呢？
神自己向我们启示。
神向我们启示。那不相信了，你能够接受这样的讲话？或者不确定的人，你觉得这样你可以接受吗？
应该问说，这边不相信神的人的问题，不觉得神存在的话，他的看法是什么？因为我们都相信，所以我们讲不出来。
对，但是如果你去跟他传，人家会问你说，那你怎么知道神？
我是觉得，就是说有一些，就像不信神的时候和信神前后的改变，我觉得有这些改变只有神才能够改变，并不是说人自己可以能够变成这样。
OK， 人的改变。
我觉得神有存在是因为自己去体会，自己去体会，并不是说人会改变。很多基督教徒他信了神，他还是他的生活还是没有改变，可是这个就是你跟神的很重要的关系，自己好像是冥冥之中具有一个那叫保惠使者，或者保护
对
呀，他是这样子在冥冥中帮助你。那由你自己体验了以后，你才可以去分享给别人。然后你体验的话，你自己的行为能够发光，让人家看看到啊，你是不一样的。
OK， 或者是如果 不相信或不确定了，你要怎么样你才觉得神的存在？要怎么样你才会觉得是神的存在，或者你才会知道有神的存在？
借着神造之物，大自然。
我说一种话，反正相信神跟不相信神啊，我想大多数人是都经历过这个问题，对吧？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是彻底不相信的，是吧？那么主要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说，好像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来审查这个各种我见到的东西，我就相信。那么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对吧？那就很困难了。不是你要看到，非要看到神迹以后你才能相信，这个多困难啊，是不是？因为神迹都是一般都是超自然，是吧？是不太容易发生的这种事，是 对吧？就像复活啊什么，他不是人人都在那里复活啊，是不是啊？也就是主耶稣一个人在那里复活、啊，是吧？所以啊，你要想见到那个是亲眼见到，是确实是，对吧？那么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从无神论那个教那个底子开始，是吧？那就一切都相信什么？自己眼见为实，是吧？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东西，那个见到了我就相信，是吧？那么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是阻碍了像我这样，阻碍了我几十年了，就这样。我其实碰到接触耶稣，那个接触教会的人，那时间也是很长的，对吧？我在79年我就出国上澳大利亚，那有好多教会的朋友，我的导师都是基督徒，对吧？他们的善良，他们的友好，他们的爱，我都经受过，对吧？我相信这些人都是很优秀的人，是好的，但是我并不相信他们所相信的神，对不对？这个一直到我回国以后回想起来啊，这个真是我那很留恋那个时候的环境啊，因为我周围的那些人啊，那些信徒的确实是非常的那个充满了爱，是吧？我在那里那时候去问人还不能去，因为刚刚改革开放嘛，只能我一个人去。所有到国外去的人要上街还得两个人同行，对不对？每个月还得去受一次那个政治学习什么的，对吧？还是这个样子，啊，那思想控制倒也不是思想控制，我自发的就是好像不大愿意去想，是吧？这是那么怎么改变的呢？就是说老是想，因为我自己是搞那个自动控制的，搞控制论的那一套工作，老是想这神啊怎么来造人呢、啊、怎么个造法呢，是吧？实际上很愚蠢的这个问题，是吧？为什么呢？你想知道神怎么弄，那就是你比神还要聪明，对不对？那个实际上是不是跟神在那里挑战，对不对？是吧？所以随便怎么弄你是弄不清的，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我听了那个冯秉成弟兄一次报告，就是他自己传道，他本身也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以前。他是搞生物的那个博士后啊，那水平是很高的。那么他一开始的时候也跟我几乎是完全相同的问题，对吧？这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啊。那他就最后会后啊，他就跟我就主动的就找他聊聊，因为实际上面我心里边已经有一点，我觉得主外大概已经给我有点感受，想主动的去接近他，好像因为慢慢这个过程啊，我不是一点没有感情的人，对不对啊？那个主跟我的关心啊什么，可能在我身上做的功啊，逐渐啊有一点那个，所以我想主动的去接近他，因此我就找那个冯秉成弟兄啊，我说我想哎，我说我你这个开始讲那些问题正好哈、啊，跟我基本上差不多，是吧？而且呢，我觉得国内的好事都是讲什么，那这个问题也很有共同性啊。那么后来他就跟我说，他说心神啊，它本身啊，它不是一种推理的结果，不是一种逻辑推理啊，你能推出来的， 它是一种等物等任，而这个给我启发很大，是吧？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说你看看日月星辰这些东西，这么有趣的东西，他说他说没有意志来一种灵来造它，根本不可能产生的。就像空气里面有一堆这个地上有一堆东西，哗一阵风一来，好就变成了一个波音机器，对吧？这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实际上他说神界那个东西啊，后来我体会到神界太阳从东面起来，从西面下去，对吧？这么有规律的四季东升升下去嘛，这些东西啊实际上都是神迹啊，对吧？都是神迹。你创这个创造者才能创造这个东西，这么精密的东西，对吧？地球的那个角度稍微变一点点，人就不能生长。地球那个转角啊，稍微变一点点，人就生存不了了，是吧？所以这个我想象啊是这样哈，这个是客观上头啊，我不能去追逐。另外呢，神界你自己去体会神界，是吧？每个人因为他的水平也不一样，他的认识也不一样，可能认识这些事物啊，他的过程也不一样，对吧？或许我是更顽固一点，是吧？但是总归啊有这么一个结果，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主观，是自己心里边也确实需要有一些安慰，对吧？就是说我那个灵生我的那个人的那个灵的寄托在什么地方，总会有个寄托的。相信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寄托，对吧？相信什么主义什么都是一种寄托。现在呢我明明也看到共产主义肯定不行，对不对？大家也什么主义也没有了，是吧？所以什么主义也没有了，人就空虚了啊！我最后我都上哪去啊，是吧？啊，人生生出来失之掉就算了，对吧？这个是从脑筋上面是不大容易接受的啊，所以啊就最后寄托啊，寄托还是寄托在那个主的身上啊。佛教啊什么这些我觉得太自私，你甚至抢银行的人也可以，你上帝那个菩萨保佑啊，让我抢劫成功啊，是不是？都这个佛教嘛都是这样，是吧？而且佛教我也一直就没相信，也从来没相信过。我觉得这个佛教不值得相信，是吧？不值得相信。那么这个是比较我信主的过程呢，我觉得还是比较认真考虑过的，是吧？不是盲目的就去信了。那么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后来我真正使得我相信主确实存在的，我就通过一件事情，我在老年聚会的时候啊，我讲过这个事儿。他们戴维在这里吧？
对对对。
他还没在，他听懂。我在我是2001年收的洗，收的洗是因为什么呢？我要回去啊，干一个做一个工程。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公司的那个总工程师。那个时候我国内啊时间待的比这里长啊，因为我还要回去工作。那么我就跟教会里面说，那个 CCIC， 我说什么是不是我要回去了啊？但是我这次 洗漱净啊，他们不行了。他说这样，你什么时候走？我前一天就给我洗，啊、临时那个时候是大概是十一月份、十一月份两个时间，来跟我洗了回去。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活着的，啊，相信刚相信主啊那个。就回去也碰到一个工程，那个工程的具体我就不说了哈，就是那时候啊，接工程是很困难的，主要是要贿赂啊什么这些东西哈，你不贿赂不行的哈，你接不到工程啊。那么我回去呢，是因为我的负责主要责任嘛，对吧？所以呢，就后来我一边想。神的嘱咐没有说贿赂不行的，神不是嘱咐我们要老老实实做人嘛，对吧？不能欺骗，不能什么，对吧？所以呢，我就想，这个我刚刚受了禁，马上就违反，是不是？所以那时候呢，就 我坚持这个事情啊，不能做。这个不能做，实际上是很稀罕的，大多数人是做的，啊，我说我宁可不要了，这工程是吧？后来坚持不做，但是项目呢，我说还要认认真真的做，对吧？这个技术上面我们要保证啊。但看起来就是不行了，第一次谈根本就人家就不理啊。对吧？人家就不理睬，不理睬嘛，我心里也很痛苦的。说实在话，老远的从美国回来，就那几个工程也接不上，对不对？心里很痛苦。那个做工程还是比较努力，是吧？但是也没做成。后来呢，那天早上啊，他说宣布了，我们是竞标啊。投标啊，我们也是投标。那个投标的开标的那个天早晨，我接到玛莎的一个日历啊，他这个上头写个一个月历啊，就是几号几号那个 calendar 啊，月历上头第一面就写的。也这个主说也是那个圣经上面的事啊，就是你的那个如果是老老实实做，我这个意思大概是这样，老老实实做呢，你那个事业会昌盛的。哎呀，我说这个神的安慰了，真的安慰了，是吧？结果呢，就到9点钟开标的时间到了。结果我接到一个他们飞机场的一个通知，他说你中标了，我们中标了，中标这个真是感谢主了。因为我这个我们只注重在那个项目上，没有注重在人际关系上，对吧？这个是在大陆你是知道的这个情况，我也不抱什么希望，是吧？那个玛莎，你们认识吧？那个叫玛莎丽啊，他寄给我的那个日历啊，结果9点钟的时候开标就开走了，啊，我说这个从这个以后呢，我相信啊，这个按照神的指示去做，不可能的事情有可能做成，那。后来我打听嘛，因为也不是人家所有的人都是那么腐败的，对不对啊？那里头有一个老总，他就觉得我们这个比较实惠，对吧？收费也比技术上面也过得去，对吧？收费也比较合适。他这个人啊，他说越是你是弄贿赂，这个送贿赂的人啊，他说你越不应该相信。哎， 这就说明是不是找神的这个意志去做事，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也是可能，是不是啊？所以我从那个以后呢，我觉得神确实是神的存在，那也能够知道我们的工作，对吧？你就要诚心诚意的相信神，神一定会看过你的，啊。我这个过程呢是这样的哈。啊，每个人的过程可能不一样了，
对
吧？
谢谢。Yeah, 所以就是说，可能从自己的一些经历里面去认识到这位神，但是我们可能很多人也还是会想，那么我怎么能够知道这位神的存在？那么我们在还没有讨论之前，我们可以再想一想。啊，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想很多人可能说，就是想啊，我要看到神，我才相信他，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要反过来想，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我个人的认知就是说，他是位全能的神，所以像洪教授说，他创造了宇宙万物，我们的生命等等。然后呢，又经常不只是圣经上讲了这么多神迹奇事，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经验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很多神迹，我们自己可以了解。第二个呢，他是公义的神，就是说他不能容忍犯罪，不能容忍。就是说做任何事情都是照着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所以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我们就要晓得是要向他认罪悔改，然后信他，因为因信而称义，圣经上讲很清楚，我们自己的行为是不太可靠的，我们想行善都做不出来，然后我们有很多的罪在心里面，那么根据我们的罪的话，我们只有这个在神的面前站不住脚，只有灭亡。可是神却有爱，虽然他公义是要把我们在审判当中要责罚我们，可是他的爱呢是最令人家心里面所感谢敬佩的，就是说他的爱呢让我们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然后能够进入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是为了恩典当中，所以神的爱就是造成基督徒们跟非基督徒中间的不同，因为这爱呢使我们在人生当中也充满了这个意义，充满了这个祝福，所以我觉得神全能，然后公义，又有很多的慈爱，然后呢他能够让我们心里面能够感受到他跟我们的关系，这也是让基督徒们能够活得一个很平安喜乐、很丰富的一个生命。
还有没有别人有什么想法？对于神，
那神是个灵嘛？
神是个灵。
那我们如果其实像我们从大陆来的，一讲到这个，那肯定是怎么会有灵呢？因为我们是觉得自己看得见摸得着的才可以，但是灵其实本来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的，就是超乎我们所能够了解的这个认知的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如果想去证明说它存在的话，这个本身这个 approach 就错。
对，他刚刚讲到这个 point 是蛮好的，就是说神是个灵，那么而且神是测不透的，因为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是全能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好像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好像用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去证明他的存在， 如果从那个角度来看呢，其实我们人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能力去证明它的存在。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来相信它？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我们怎么知道有神的存在？我们人怎么会知道有神的存在？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你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我如果神是看不到的，神又测不到，那除了我们个人的这个经验之外，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存在？刚刚我想有些人分享他个人的经验，但是除了这些个人的经验之外，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神的存在？
我是觉得主耶稣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耶稣来这个降世为人，完了他所这一生他所行的这些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如果可以去真的去看一看耶稣，比如说一个福音书啊，或者一问这个犹太教历史上所记载的耶稣他所行的这些事，完了他所讲的这些话，你就可以看到了那个真的是神让他来，完也是神让他讲的话。
其实刚刚在讲的时候呢，这个杨东这个也是一个 point， 是耶稣道成肉身，其实也是一种启示。那么刚刚洪伯伯他也是有提到一些事情，其实神有借着一些事情来向我们启示。神启示的方式呢，有两个类别。一个就是一般的启示，一个就是特别的启示。像刚刚洪伯伯他就有提到一般的启示。一般的启示像是什么呢？像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些事物，这些事物都是神借着这些事物来告诉我们他们的存在。所以如果你去读圣经的话，像诗篇十九篇他就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遍地。所以从这个宇宙这个穹苍，我们应该可以看出来神的存在，这个是圣经告诉你。那么圣经为什么可信呢？我们前面两次呢已经谈过了，我相信圣经是非常可信的。那么另外在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的存在呢，其实借着神所造的这些事物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它的存在。就是这个宇宙为什么宇宙会那么奇妙？我们常常看到非常简单的东西，我们都会相信它是有人造的。我常常用我的眼睛，我说这个眼镜没有人做的但是没有人相信，大家都相信这个眼镜是有人做的。但是就像这么简单的东西都需要有人去把它做出来，那么更何况这个宇宙这么的奥妙那么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创造者？就像刚刚波波他也讲到，你不可能是一阵风吹或者一个大爆炸世界就变成这样这更加不可信，更加不能够通过我们的理性去思考，它大爆炸就是爆炸。你可以去买一颗炸弹，然后炸炸看这个结果会变成什么乱七八糟，
不会。大菩萨如果是有的话，那就是又有这个问题。大菩萨之前是什么？为什么是大菩萨？这里面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很难解释的
时间开端的问题。
对啊啊，对对，
时间
啊。
所以有一个创造点，就是神创造的那一点。我们人类用科学的方法去探索的时候，发现那有一个点是大爆炸的点，就是好像整个宇宙就从那一点开始。那么就是那个是一个创造的点，但是它不是好像我们人想象的，好像只是就是好像自然的一个 explosion 就会产生这样的宇宙。这个那一点一定是有一个创造在那里才会产生。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神说要有什么就什么，可能就是神说的那个时刻就发生自己的改变，就是这样。那这是从这些宇宙的观点。另外从我们人自己的身上也可以看到，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从我们人的身上可以看见有神的这个存在。从人的身上可以怎么样来看到有神的存在？第一个，我们可以想想人为什么会有宗教的意识。我们可以看见神所创造的其他的这些动物，他们有没有这种宗教的意识？甚至于跟人类很接近的这些猿猴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些动物，他们会不会聚集在一起然后去敬拜神？我们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宗教意识？
心灵的渴求。
心灵的渴求，那这个渴求又是从哪里来？为什么其他的动物就不会有这个渴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怕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怕到这个墓地去。你自己一个人晚上你敢不敢睡在墓地上面？你敢不敢这样？如果你不敢，为什么？从我们人的很多的反应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们人心里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甚至有人会怕鬼。这个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而且我们可以看见，从古到今，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都有看见，就是说这个宗教的存在。而且事实上呢，大部分的人都是相信有神存在。真正不相信有神存在的，其实是少数的人。那么其实这些人是不是真的不相信神的存在？也不一定。所以从我们人的有这个宗教的意识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其实是由神在创造的时候是有很特别的，把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什么东西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寻找神，需要去寻找神，放在我们身人的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即使在圣经里面也有提到这件事情，就是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原文是永远安置在世人心中。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就是说神有把这个永恒的一个观念，这是我要讲的下一点。我们人其实有一个渴求，我们要活到永远，所以这是为什么秦始皇他要去练这个不老长生不老，他要人去把它练出来。 佛人不只不是只是好像过完这一生，那么就结束了。我们人不会甘心就是只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见神在创造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永远的永恒的观念啊放在我们的心里。但是如果按照我们人的现在的目前的这个生理状况呢，我们人是不可能到永远，对不对？但是我们人既然是只能活那么短的时间，我们又为什么会有这个永恒的观念？我们为什么又会渴望能够活到永远？从这些现象里面也可以看见，那么除非创造者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永恒的观念放到每个人身上，不然我很难想象我们是怎么样想象的出来。我们有看到永恒吗？我们没有看到，但是我们相信永恒存在。我们没有看到神，但是从他所创造的东西里面，我们也可以了解到神的存在啊。另外一个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人的生理构造里面，这个就像神所创造的其他万物，真的是多么奇妙的一个构造，怎么可能只是啊好像突变啊、哦哎、这个演化可以演化到这么好。我们看见很多的东西你只是越用越烂而已，但是怎么会越变越好？所以很多的东西真的是超乎我们人所能想象。如果没有一位创造主的存在，那么怎么可能会变成这样子？这个是从啊神一般的启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那神还有给予我们特别的启示，因为当人犯罪以后呢，我们人啊的这个整个结构已经受到破坏，所以光是看到这个啊一般的启示呢，很多人还是不会把它联想跟神联想在一起。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啊天空这么美好，哦这个世界这么美，但是很多人没有把它跟神联想在一起啊。所以神又透过一些特别的启示来让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存在。那么神有给我们什么样特别的启示呢？神有给予我们什么特别的启示？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在历世历代啊不断的来向人显示，神向人说话，神透过他的使者向人显现，神借着异象异梦来向人启示他自己，甚至于到了新约的时候，神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人世上，来将他启示给我们世人知道。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存在不是毫无根据的，不是只是个人的一个感受，不是只是个人的一个经历而已。啊，这个在历世历代以来，这个都有它的神向人显现的这些的事实的记录存在那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上次要谈为什么圣经可信的原因。这个圣经里面跟我们记录的这些事情呢，那么都是可信。OK。那么除了这之外，还有什么事情啊，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存在？神还借着什么特别的启示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就是我们上次所谈的圣经。 我们上次谈到那个圣经为什么可信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完全相信圣经是可信的。我们看见圣经啊，它通过那么久的年代，那么多不同的作者，但是呢，它前后的启示啊，确实那么的一致，那么的一致。而且我们上次也提到，他的预言能够应验这件事情，他很多预言应验这件事情，那么绝对不是我们人好像随便去猜、随便去说就可以。这些预言能够那么准确的应验呢？那么除非有人告诉我们，不然呢？人猜不到。我上次也谈过啊，17个预言要应验的几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更何况有几千个预言要多应验，那么这怎么可能呢？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圣经的确是神给予我们话语，从这个啊，神给予人话语，我们可以去认识他。在圣经里面啊，有几千字讲到耶和华说，我们可以去，你可以去读其他的宗教的经典里面，你去读，看他有几次说到神说什么的，你找不到。圣经的确是神借着跟我们说话的。这个的经典，所以借着神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它的存在啊。另外一个就是神迹啊，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的神迹的产生。那么我们上次也提到，最大的神迹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情，他可以预先的讲，他会受死这件事情，而且他可以预先的讲，他第三天就复活。我们哪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得到？有哪一个宗教的教主或者是一个创始人，他可以这样子？他可以预言他受死，而且不是他自己去说，去自己把自己给杀了，或者他的徒弟。是被别人抓去把他处死的，所以他是这个是没办法造假的。Okay. 然后他又可以预言他第三天复活，然后真的有那么多的见证，见证他的复活。然后这个人他来告诉我们。神是谁？是神。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好像是一个迷信，好像是一个我们自己的想象出来，我求我心里一个安慰啊，我自己的一个经历而已，是有很多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所组成。所以我们的这个信仰是有根有基的，我们知道神的存在，这件事情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只是个人的一个经历，是很多的事实摆在我们眼前。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
陈老师讲的非常好。早先陈牧师提到，就是说神把这个人对神的这种渴望想追求神的心放在我们里面。那刚刚洪教授也说因为科学的关系，我们常常就是因为科学所以不信神，可是我们要晓得很多科学家都相信有神，包括最伟大的科学家像爱因斯坦、牛顿都是相信有神。那我念了一篇杂志上也讲到，就是说 把所有的啊诺贝尔得奖的人啊拿出来做个啊做个调查，就40%的诺贝尔得奖者相信有神的存在，所以啊我相信他们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的智慧，他们对科学的了解远远超过我们的了解，但是他们还信有神，我们就不能说哦因为科学所以就没有神。
我多学这个东西啊，我觉得是这样啊，因为我们是老是强调科学是吧，科学那个东西啊，我觉得是这样，伟大的科学家他就是能够体会啊神的意志是吧，能够知道能够探求啊这个神的真理啊，比我们普通人呢更深一点，就是是吧？其实那个爱因斯坦，他是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家说我伟大，对吧？其实我自己想想啊，我也就是在海边上面走走，捡了几个贝壳而已啊，是吧？就是神的那个创造啊，太那个太伟大了，对吧？”我发现的那个东西是一点点，有我们人觉得这个是相对论啊，多么伟大，多么伟大，对吧？所以他自己也是这样看，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当时我的那个导师那个 supervisor， 他心他是那个科学上面成就是很高的，是吧？我也很崇拜他，是吧？但是呢，我就是你怎么会去信神呢？是吧？每次这个吃饭的时候做祷告啊，什么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做祷告什么，也那时候我心里边就觉得好像不以为然，对吧？啊，但是他自己就感觉自己是挺渺小的，是吧？科学家是值得尊敬的。但是呢，科学家也不是万能的，对吧？他就也就是比我们知道更多神创造的那些东西，就是。
我觉得科学整个历史只是不断的发现，神已经创造了这个精妙无比的宇宙万物的这个过程而已。我们只是一步一步的从古典力学到量子到现代。物理的呢，只是一步一步的发现神所创造了宇宙万物的这么深奥的这些理论，所以我们只是一个发现者，我们不是创造这些理论的。我们到今天为止不能够创造一颗活的细胞，可是我们生态有六十兆的活细胞一直在运行和谐在我们。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人骄傲，可是没想到我们实在是比起神的这个全能能力，实在是微不足道。
我想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下次我们会谈另外一个主题，是跟传福音有关系。那么我们也会比较各个宗教的不同，那么怎么样跟不同的人来讲这个福音。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有彼此分享时间，真的借着我们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讨论，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知道你的同在，愿意将我们的信心放在主你身上，求主你继续来保守。我们今天还有其他聚会的时间，继续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的名祷告。